老师怎么讲都讲不够。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勤如意足啊，你要勤才有办法。好，怎么勤呢？就是说你自己掉到那个地方，你陷入那个困扰，那困扰说你怎么去拔腿这件事情，你不能坐在那个地方啊。有时候你为一些工作上、生活上、身体上、感情上、家庭上、婚姻上的一些，你觉得好像被缠住了。你缠住的时候，你如果坐在那个地方，你白白就坐在那里让它缠住。所以那些烦恼的人都坐在那个地方坐以待毙。所以忧郁症的特质就是到最后也不想工作，也不想生活，就等着那个地方被它缠住。所以就好像什么，好像那个蜘蛛哈，就跑过去哈，把上网的，不是上我们打电脑那个上网，是它那个蛛丝网的那个啊，蜜蜂啊或者什么飞蛾啊过去啊，它去了以后就本来只是粘一个而已，它再把翅膀粘住，它就飞不走了。接下去还有蜘蛛过来把你缠住，你过去的种种的这些这个冤亲债主，他会帮忙你再缠得牢一点，大家可以好变作港狗哎哈，继续玩这个轮回的游戏哈。所以波旬在佛陀那个波旬就是那个世界的头子，叫做波旬。所以波旬就是给你制造更多的引诱，给你制造更多的执着，给你制造更多困在那里，那是波旬。所以每一个要成道的人都要接受波旬的考验，因为他不让你去啊，你少一个他很小气啊，他少一个他就难过啊，他看不，就是没有办法忍受有一个人脱离得到喜乐。所以连佛陀要成啊，他要成道的时候，波旬马上就出现，所以都一样。那波旬有很多的徒众，他们都会制造机会，但是问题是，你如果不跑到蜘蛛网去，你怎么会粘在那里呢？问题在这里啊。所以我们的修行就是告诉我们，你要勤以去修行，勤以去勘破这件事情，经常要留意这些事情，不要被缠住。这个工作有时候要一点决断。有一个人他跟我讲，他说老师，我觉得我的事业我现在越做越累。我说那你的意思是怎么样？我想把它结束掉。我说那你就结束掉啊。他说老师，不过结束掉嘛，做不差呢。我说那你就做啊，可是要做的话又太累啊。我说那你要老师跟你讲什么呢？他说我就是所以来问你到底要怎么办。这个叫被缠住了吧，缠住了。其实他缠住并不是只有这个犹豫不决。我说你再搞清楚，你想真的觉得做不下去是什么原因？他说我身体受不了，我已经差不多，我的健康检查也通通告诉我说我做不了了。好，那你既然做不了，那你就顶给别人做不行吗？他说可是我很多人都说我做得很好，我又舍不得。我说那很多人说你很好，那你舍不得，那你就再做啊。他说我做下去就完蛋了。我请问这个人这种病严重不严重呢？这叫做病。你要看清楚，如果你自己已经觉得差不多了，就应该砍一些掉，是不是这样？就应该砍一些掉。嗯，你也许可以用合伙，你如果觉得伙伴真的要把它顶出去，你就把它顶出去，要不然你真的把它关掉就关掉了，就这样，没有别的，没有一种东西是十全十美的。然后他跟我讲，他说可是老师，那我怎么办才能够让我不会常常觉得好像我很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我说如果你想别人对你的看法不是别人在看你，而是你在看别人， 所以就换了一个环境嘛。比如说如果你真的要你的工作要结束了以后啊，你就要去有一个出路，你要去安排一点你应该做的事情，安排一下，你就不会觉得好像整天都在想他。啊，这种安排也是属于勤的一部分，也是属于啊勤如意足的一部分。所以勤这件事情使人感觉到如意，这件事情就并不是把工作结束掉以后，我反正我已经是有的是钱了，我生活经济生活绝对没有问题，但是经济生活绝对没有问题，但是活下去却也有问题的人还蛮多的啊，最后他会活不下去。为什么活不下去？他觉得很无聊，到最后很痛苦啊，把工作辞掉了以后，最后又很后悔把工作给结束掉，这样的人也大有人在。所以人有时候还是要勤精进才可以，你在修行上勤精进，你在自己的生活安排上求精进，都同时都重要。并不是说我到了某一个年龄我就要好好的念佛，我精进的念佛就好，没那么快，我现在也还不敢这样，对不对？我还是一样，还是要找一些事情哈，有一些事情来做，但是做我能做的事情，我不做我做不到的事情，我不做我自己啊远超过我能做的事情。所以我都是隔一段时间就砍了一部分掉，我这个暑假又砍了一部分掉了，我现在这个大学的课都不上了，把它摆下来了。但这个我还不打算摆下来，所以你要看情形，是不是？有些东西到某一个情况，你要做一点取舍，让自作自己做，一直到最后你体力真的不行了，那好，只剩下早上起来可能就去走个10分钟就已经很累了，就坐在那里了，那也不能再做别的了，那可好？那就10分钟走完了以后，就坐在那个地方练阿弥陀佛，就练喘一点，就练快一点，就是了，就是说你气不能拉得太长，你就练稍微这个稍微快一点，不能够拉得那么长，就这样。我昨天到山上去，这个佛光山山上，那因为开国际佛光会议嘛，我去。那么在做专题讨论的时候，我跟他们提，因为我们这次讨论是讨论怎么去克服忧郁的问题，忧郁症怎么帮助一个人啊，他能够这个解脱这个忧郁的问题。我跟他们讲，其实你注意，你如果懂得修行就不会忧郁，你勤精进一点就不会忧郁。各位你听我说，你现在一定要预防忧郁哈，像预防癌症一样，要有这个观念才对，并不是说你现在没有你就不必去预防它，那是错误，等到它来的时候你束手就擒，你没办法。它并不是完全心理的东西哦，它是这个时代一个社会性格，同时跟整个的食物污染、使用药物、生活的形态都有关系，所以它是四季病，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预防它，而不是说哎，我看起来我好好的，我没有问题，你没问题，等到有问题的时候还不知道问题在哪里呢啊。但是很简单，有几样事情很重要。第一件事情，你每天能够抽一点时间做运动，做有氧耗氧的运动，这是最重要的，你要做。第二，你可以常常啊有机会要唱歌，最好是你可以唱这个我们这个佛乐啊，或者唱偈颂啊，那你也可以唱以前你年轻的时候唱的歌，你要唱，懂得用音乐来调整自己啊。这个你觉得那几天特别忙，你觉得心里面有点不舒服，你在 这个用莲蓬头冲澡的时候，就应该同时冲澡，同时就应该要唱歌，最好唱你儿童时代哈、啊，青年年轻青少年时代唱的歌。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儿童青少年那个时候，少年不知愁滋味，那个时候唱的歌哈、啊，如果你那一段时间哈、啊、觉得被虐待很痛苦，那你就不要唱那一段。那么你唱那大部分的人那一段都比较好啊，你就唱那一段。所以你知道以前哈、啊、那个日本那个金婆婆银婆婆那一对姐妹的话、啊、他们在一起唱的歌都是唱儿歌，你知道吗？他们的儿他唱他们的儿歌、哦、所以为什么？因为你儿童的时候你输入进去的歌在脑子里的同时也输入当时的情绪，它储存在阿米达拉斯里头。那你在唱这个歌来回唱三到五次的时候，它也会回来。那相对的，我也跟你讲，你每一次来听来一起共修，因为大家都很高兴在唱啊，你在都在念佛，你跟着一起念佛念佛，等到你再回去家里自己念啊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也会感觉到好像很热，很紧 warm up 啊很 warm 的感觉哈、啊、嗯，对，那个心理上来说紧温暖，嘛不是干那温暖的啊，我就看热到那个感觉啊，我就又有一种比较欢喜法喜的感觉啊，那个东西在受戒的人，接受受戒的人，一开那几天必须要培养这个，那个东西将来都变成法体，变成戒体，啊，就是你受这个戒法的体，它很容易形成戒用，就是啊，你在唱诵的时候，在念佛的时候，你一起这样念，最后形成的那个体，以及以后你自己念的时候所产生的用，都会很大。所以你尤其是你到年纪大了，你每一次都要来，你要一直下去，这个共修持续不要间断，一直到有一天你要走的时候，你念头一抬，念到阿弥陀佛，你感觉到的就是那么殊胜的感觉，那个殊胜的东西就来，而且是很亮丽的。这是为什么共修产生的力量会那么大的原因，也是常常都是这个样子的，因为你熏进去的。那么所以勤如意足这个问题，我们来看看。如果你早上啊，我刚刚提的说运动，你用歌云啊，可以帮助你，你这个透过你的宗教的一个修为啊，你可以让自己保持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哈、啊、修行，在佛法的修行上，你产生这些啊力量。那么你自己慢慢去练习，你随时可以把抽腿，不会被绑住。你在练习这些东西，其实你得忧郁症的可能性相对就会减少。还有，忧郁这个课题最主要的问题是人的思考模式，我已经给跟你讲过了。如果你采取的是一个悲观的思考模式，而你不是采取乐观的思考模式，悲观的思考模式是碰到了挫折，碰到了难题的时候，就会把它扩大，变成洪水泛滥，所以整个人生都完蛋了，好像跳楼都来不及了，很严重。那乐观的思考模式碰到挫折的时候，碰到失败的时候，它会区隔，只有底下跳喇叭杠杆的一扛娘，春天荣耀过夫妇，啊那样的人他能够维持的比较好，所以思考形式形态对一个人的影响也是很大，会去调整。好，我不多说，我要回来谈勤神足的问题。勤为什么会产生如意足，会产生神足呢？你不信你试试看，你如果早上你照平常正常的睡眠的时间，如果你需要的话就往前调一点点点，不必调太多，你就要提早啊，你说你提早二十分钟，你如果有那二十分钟出去楼下哈、那小公园或学校附近去把它跑一跑回来，你当天要去上班，那个精神就不一样。给你打保票，你们有没有去实验过？这个叫勤神足，你只要勤就神足了。他就是这样的。哎，同学生啊，青少年学生 他回到家里，他只要心里想说，我今天要做的功课是什么，先把它回想一下，然后把它记一下，然后把它贴在自己的书架那个地方啊，回忆一下今天有什么工作要做，把它写一下。哎，明天的有什么功课要需要稍微准备一下的，那写一下，然后把时间稍微这样画一下，他就振作起来，勤神足啊，他就会振作起来。那些对回家以后书都不做，连功课都没有交的人，是回去以后他就窝在那个地方，他从来不想这个问题，他就只好躲到网络上去，或者是看电视，就这样。所以勤神足这件事情，他确实这样啊。我希望你注意，每天你去运动一下，就会觉得好一点。好，你家里的房间，你的家里，你有没有留意一个事情？你把你的办公桌稍微把它整理一下，有没有觉得舒服一点？有。你把你的家里礼拜天呢、啊，礼拜六那么长，对不对？你根本不要花，你要花一个小时啊、哦。啊，得往上就下写大楷哈、啊，在地上这样画几下哈、啊，啊，再撸两下哈。你在椅子稍微把它怎么样一下，稍微处理一下，你有没有觉得看起来舒服很多？好啊，你如果看起来不舒服的时候，你又不去处理，你还坐在那个地方哈、啊，你会不舒服一整天，那叫懒不神足。勤就会神足，它就是这样子。你试着看哈，你说这个功课要做，这本书我准备读，要读一本书哈，真的要打起精神才行啊。但是如果你该读而不读的时候，你一直放在那个地方放久了，你会发觉到最后会觉得好像看到那本书，看到那不管是一部经或者是一本书，你会觉得看到它有点对不起它，干脆把它拿来藏到书堆里头去，所以就没有了。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藏书的习惯。我有过这种感觉很多的啊，这本书是要该读，那么好，我现在没时间读没关系，我会把它放在我的皮包里头。今天明明很忙哦，但是我还是背着它。为什么？因为我背着它总是刚好有一个时间，比如说等交通工具啦或者什么东西的时候，我把它拿起来。哎，问题就是第一步最困难，你把它拿出来翻，等车子等飞机那个时间哈、啊，你把它翻个几啊，也许只有10页左右，你的那个叫起点行为哈、啊，已经开动了。你自然而然的当天晚上回来又哎，还是继续把它看，看到那里没有把它看下去，你就看下去了。哎，通常读书是你没有去翻那本书买回来，也常常放在那里，所以新书变旧书，哎啊，旧书变藏书，就藏在那上头去，都是这样子的。你看，那么所以勤这件事情哈、啊，这个为什么会带来如意呢？因为它使你动起来，使你活络，就产生生机，你的生命开始得到挑战。因为你受到了刺激，你内在哈、啊，这个哈、啊，慢就有一种力量开始起来，然后你会去解决问题，你自然而然有比较多的挑战，所以你勤的部分往往使你感觉到，你会感觉到比较如意足。你愿意每天抽一个时间做一个定课，你也会觉得蛮如意的。哎，老师是有过一次，不止一次啊，有几次这样的经验，就是也不晓得怎么样回来，已经太晚了，而且很累，就洗澡洗一洗，也忘了念佛，忘了做晚课，就跑去就睡下去了。可是，在半睡不睡的时候，突然间又发现，哎，那今天怎么没拜佛，就跑来躺在床上要睡觉了。然后就这件事情没完成哎，所以我又爬起来，然后我照样啊把它做完啊，这个该做的晚课把它做完，定课做完，然后我再去休息。但是这种事情我经常会在旅行的时候发生，在家里 几乎现在不太会发生了，因为到那个时候自然就会，很多都是习惯的。我只要把门带出来的时候，就先想到，哎，啊，瓦斯关上没？上面还关上？我都会想一次，还有我的钥匙带了没？已经养成这个自然的习惯啊，就好像晚上我一定在家里一定会念佛，这没有问题。但是出去旅行最会的，出去旅行住旅馆，这个环境全然是新的，是不是？哎，有时候回来家，回到旅馆里洗洗澡，那觉得哎呀好像累了，就躺下去了。哎，躺下去也很好伺候，就快睡着了。然后想，哎，今天晚上定课在哪里呀？我还是爬起来，觉得这是一个勤。你不要让自己说啊，我要让他去就让随他去，你还是要有这样子，这个有一个你一定要遵循的，这样会比较好。这个勤能带动如意的原因，是因为它使你感觉到你哈，这个有一个生活的生机，你有了一个力量接受挑战，你感觉到生命，感受到那个生命是活络的，这是很重要。勤呢，那么使我们能够活得比较好。勤的人确实生活的品质比较好，懒惰的人品质比较差。我刚讲过，得忧郁症的人一开始长期不运动啊，再加上如果他有一些挫折压力压得比较严重，郁卒下来的时候，那么他往下掉，情绪就往下掉，往下掉他自己如果不愿意反啊，这个逆向操作让自己爬出走出来，他就会越来越不想出去，不愿意去跟人交往，社会支持开始没有了，工作上感觉到没有那么这个有劲儿，连老板也看不下去了，常常迟到，早上可是回来以后压力又更大，为什么？因为社会的支持不够了，人际交往单薄了，焦虑的部分增加，自己也知道老板用不同的眼光看自己，自己也知道自己某些地方出了一些状况，压力更大，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他就整个晚上睡不着觉啊，要不要连走出去都不愿意走出去，那就在一个恶性的循环之中。那么勤这件事情使人变得如意足，是因为勤他是一个人他振作起来，受到啊一些愿意去接受生命的种种挑战，他的生命力开始好起来了，他愿意去接受啊他自己所遭遇到的一些困难，这些人他就好起来。还不仅如此，我以前给各位提过这个问题，你看啊，同样是青少年，哈佛做一个追踪，那些在家里需要做家事的那些小孩子啊，那些青少年，他们啊，从儿童青少年都是要帮忙做家事，甚至有时候父母亲有一些工作带回来，他还会帮他一点忙的那一类小孩子，把他追踪到他们到了40岁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些人他们高兴的可能性是平均数的2倍，失业的可能性低于平均数的15倍，他们比较乐观，他们的生活过得比较好。为什么？因为他从家里头学到了宝贝啊，他是勤如意足的 啊那些都不做，父母亲把他做得好好，照顾得好好的那一群呢，那一群他们的情绪都在平均数之下。但是有几样东西很特别，第一个是他们都比这些小孩子在20岁以前夭折的可能性是平均数的8倍，第二，你比较不健康，比较郁卒。还有一件事情是这些人犯罪被捕的可能性极高啊！老师看到这个报告也觉得很奇怪，他到底是笨手笨脚容易被抓到呢，或者是他比较有犯罪的倾向呢？所以我就继续看他的报告，没他有交代，他说我们只能够看法院判决他有罪的，那我们才算，所以我们没有去查他到底是为是犯罪倾向或者是什么原因，他又做了这样一个简单的说明啊，所以可以看得可以了解，就是说 一个人比较勤奋的人，哈、哦，要是不是跟他碳靠有家呢？他也比较心情也会比较好，他也比较振作，各方面都会比较好。求知的人，你看看也是一样，比较勤奋的人求知都会比较好啊，不愿意勤奋的人求知就比较差，都是这样子啊。好、哦，这个。一个不断能够求知的那种人，跟那种人，我们说他追求的是追求卓越，啊，他是在 search for great， 但有的人是在 search for 100%， 就是追求100%。这两种人其实你应该讲说他们都很勤奋嘛，简历是追求100%。这是追求卓越，那追求100%跟追求卓越有什么不同？心理学里头把这两个字做了一个，这两个部分做了一个啊区隔，区隔的很非常好。他追求100%的人，就希望什么事情都要追求完美，希望什么事情都做得好，所以他就常常把注意在他失分的一点点，他从来没有去欣赏啊他大部分得分的那些东西，所以他即使考了95分，只失5分，他还是难过的。你看是不是这样？不止考分了，你看人也是一样啊。有的人是看哪一个人都看不过顺眼，为什么？他说他顶多只有少啊，这个人我看不顺眼的比较少，那个人看不顺眼的比较多。但他为什么不反过来说，这个人我看得顺眼的比较多啊，那个人看得顺眼的少他一点点，都去看顺眼的不行吗？哎，对。那个求100%的人的注意力一直都集中在他那少掉的那一部分，但是追求卓越的人是，我今天考70分，我好好努力检查，我就说为什么我会少掉那30分，结果我下一次我考了75分，他很高兴，为什么？因为我往前走了，他看到那75%，而且看到他改正过来以后，他有了新的好的结果出来，然后下一次他又努力往前走，所以那些人他将他的满分不是100分，他到100分的环境就事过境迁的时候，他会适应新的东西，他会往前超越，所以那些人都是 A plus 的人，就是他到了 A 的时候还可以再加 A plus 上去。我们说这些人他们是追求比较这个卓越的人，那通常卓越的人他是一步一步往前走的，所以各位，你家里有小孩子，你只要看到他进步就好，你千万不要拿100分那个量尺哈、啊、去看你的小孩子，这不对。你在带动你的这个工作团队的成员，他们当然有一定的程度才会变成你工作团队的成员呢、啊。但是你要注意，你如果老拿100%来看，然后你拿起每天都在纠正那些缺点，士气就会低落。但是如果你去激励，这一次你又得了，又多了些什么，下一次他又多了些什么，你的士气，他们的士气会被你带上来，那就是勤如意足。经营一个公司是这样经营，经营一个行政的团队也是这样经营。但是我们今天不是，我们今天大家都鼓励人家骂人，对不对？所以常常差那一点点的时候，都是互相批评、互相抨击的。我觉得这不对，这样子不是一个正法。所以我们知道，人在整个的心理的发展上也是很好玩的、啊。你可以看到人的心理上的发展，你看他的发展哈、啊，勤奋这件事情，在心理学家的一个研究上发现，就一个人的成长，勤奋这件事情是在儿童的时候就要发展出来，这个态度是在儿童的时候发展出来，你以后再要发展就来不及了。那儿童是什么呢？他国民小学一年级到国民小学12年级这边，他最主要必须要发展的啊，这六年里头，一个是勤这个因素，也就是他是勤奋，第二个呢，他要发展的是好奇，对一件事情的惊奇啊，他这段时间一直在探索， 他必须学会探索，从探索中怎么去做啊，一些归纳研究，这些东西是探索。所以儿童时期发展的时候，人类早期的时候需要发展的也是这个东西，这勤奋的东西是很重要的。当然勤这件事情哈，它代表一个人是负责的，一个人勤劳的人就是等于对自己负责，对工作负责。你想啊，一个人愿意去对自己的健康负责的时候，他就会把自己的生活习惯作息安排的好一点，他自己愿自己的健康负责的时候啊，他也会知道说某些东西适合我，某些东西不适合我负责。那些对自己的功课负责的人，他们的成绩表现也通常都比较好。但是勤代表着一个人愿意负责。那么其实勤这件事情还有另外一个现象我们值得留意的啊。那么什么东西呢？就是勤一旦把它丢到一边去，你爱安逸就安逸哈，那想要偷懒就偷懒，那就会出现一个现象，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潜能，这个潜能一旦开始我们用懒惰，我们不但不负责任，我们不愿意去做，这个潜能慢慢慢慢就枯了，它就发不出来了，发不出来就没有办法转世成智。你本来有一个业识在那里，但你没有办法把它转动变成你的工作的表现，变成你在这个人生生活上的表现，你表现不出来了，表现出来它就压着你，就会变成忧郁，就会变成郁卒。所以我在研究忧郁的时候，我看到蛮多忧郁的人，他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有一些东西没有被发出来。有些小孩子得忧郁的原因，青少年得忧郁的原因，小孩子是不会，都是至少要13岁以后才会发生，才慢慢开始有机会发生。但是如果以青少年来讲的话，都是到了这个15、6岁才开始发，但是成年人里头就没有什么哪一个年龄特别多，但是他要发机会都均等。但是这个所谓更年期的时候的那个时候又比较多容易发生，进入老年期的时候啊，那也容易发生啊。那么那个老年期的那就变成 senior depression， 就是你变成老人期的忧郁啊。但是每一个任何一个时期都有它的活泼的potential ability， 都叫做潜在的一种力量在那里。但是这个东西只会一压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它就会形成不准，它没有转过来。所以有些老人家他其实退休了以后，他去参加那种叫做老人大学的那种的，真好啊，他去了以后哈，他就开始又活络起来了。你说他的 potential ability 发在哪里呢？发在跟他的同年龄的那些人一起畅游，一起歌唱啊，一起做劳作。他们那些老人的那些老人大学的那些老人，你们家有老人是上这个课的，或者你这里面有人是上这个课的吗？他还没有。你如果你家里有老人上那个课的，那你应该知道，他也是一样，只是倒过来而已。以前你念幼稚园的时候，这些老人家正是年轻的时候，他每天都要帮你签字，看你的联络簿。现在是回过头来，子女看你的联络簿啊，老人家早上那个也是一样，像娃娃车的车子来把他带走，然后去了回来以后，啊，那个联络簿上面写得很清楚，今天量过血压是多少，药有多少吃啊，做了些什么功课，今天他有做什么运动啊。这也做什么都有啊，还有唱歌啊，啊，什么都有啊，你不知道吗？哎，这个东西现在才正在萌芽，在这个地方做一些示范性的哈，这个大同区，这个那个地方不是 有一个就是社会局哈，然后也跟那个地方不是马街医院哈，他们整个整合做的一个，我在宜兰也有一个地方办了，都在试办啊。将来哈，老人高龄化的社会必须朝这个方向走啊，所以大家现在也是要努力去经营，朝这个方向走，将来我们才有福啊，要不然没有福，你呢？那好，那这样的东西非常好啊。这个有一个老人在失偶以后啊，丧偶以后，他告诉我啊，这是我的一个亲戚，也是我一个长辈，他说他实在是不晓得怎么活下去，每天很难过，老人家丧偶以后很难过，哎，因为他每天彼此互相依赖，突然间有一个人他往生了，他受不了啊。结果他的这个媳妇儿，他的儿子后来帮忙他找到了一个老人大学，可好了，他去上了那个老人大学以后，差不多隔了一个月我去看他，他跟我讲，他叫我的小名，然后他就跟我讲，你知道吗，哎呀，我现在多么幸福，你知道吗？我说怎么幸福，我本来以为我很不幸的，但现在找回来了。我说怎么找回来，他说我现在去念大学了。我说哦，那你念大学啊，念得怎么样？他说啊，真有趣啊，到那边去都是八十出头的人在那里，那我们还可以讲日本时代的经验，我们还可以用日本话交谈哈，我们也可以用讲我们小的时候的一些生活经验，然后大家做很多这个美劳，画很多画。他我现在会，他告诉我，他我现在会写书法，哎，哦，他拿给我看，还写的有一点样子嘞。我有一次去，他竟然跟我讲，他说：“你把这一盆花给我端回去。”我说：“那我端回去给谁呢？”他说：“给你呀。”我说：“给我。”我家里还有一个人更需要，你知道吗？他说对呀、啊，那这一个就先给我妹妹好了，是我妈妈。这个哥哥还替妹妹做了一盆那个人造花，要我捧回来给我妈妈。所以他还是告诉我，他说不一样了，我已经从那个最痛苦的、最无助的那个阶段过渡过来了，我每天，啊，我反而没有去上学的时候，你这个周末没有上学的时候，礼拜天没有上学的时候，他反而感觉到这个好像没有一个东西挑战他。所以，勤如意主啊，你不管你的年龄，你一定要记得，千万不要让人家服侍，服侍，你听好吗？永远记得这句话，这是胡适之讲的。我练大学的时候，我就练过胡适之讲这句话，我觉得他讲的非常有道理，所以我永远记得他。他说，一个人千万不要被服侍。你只要有一天开始受人家服侍，你当了官，你很多的事情假手秘书啊，当然他有一部分是给他做，但是你开始有一些东西开始。本来不应该假手他的，你开始假手他，开始接受服侍。你家里有佣人，你开始假手别人来服侍你，到最后你就会越来越无能，越不会，真是这样，你知道吗？所以你要学习什么事情能自己来，生活，我是指生活的事情，你能自己来，一定得自己来，不要自己生活的东西，这里也要叫人做，那里也要叫人做，到尾啊，你的里面的。可以发出来的那个潜能的东西通通发不出来啊，就压下去了。我看过有很多老人哈，当他的丧偶的时候，特别是男生啊，男性最严重，就是他一丧偶以后，太太一走了，惨了，他什么都不会，他饭没有得吃，菜不知道怎么弄，他每天只能够到附近的面馆里头吃那一碗面，然后就不久就倒胃口了， 越来越狱卒，现在很可怜，自己很可怜，就是这样。可是一个老人要重新再去学习这个东西就不那么容易了，所以趁着你今天你能来这里听讲，你要听我说，趁着你自己还可以，就要至少学几道菜。我的标准不多，会学十道就好。起码嘛，他先花变成英语者，包括导致跟不要不好不了的二十道了，那你就有福了，对不对？所以你还是要必须要去做一点这方面的一些努力，你不去努力还真不行呢。啊，勤如一主啊，修行上啊，那么我在这个市政厅里头，我们今天把那一张给你啊，你听到我今天给你解释的啊，这个《所楞严经》里头那个啊，如来藏啊，跟你那个妄的那个部分，那你回来再来看看，你回去再去看那个修行的步骤，那十个步骤到最后是什么？是回到一个大圆融的啊，双啊，同完全回到那个大圆满里头去的，那并不是没有，那个圆圈圈不是没有，是融合起来。所以你回去那几章，你要好好的看它。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